临近年末，大事不断，第二届进博会开幕，领导人去年提出的几项关键任务，长三角一体化、科创板和上海自贸区芯片区都取得了不错的进展。那另一件大事啊，就是重要会议发布的重大决定，涉及中国经济、社会制度、行政制度等方方面面，分量很重。很多朋友期待对这份文件的解读，但说实话，很多东西不能说，也不敢说。但船长关注的城市发展方面依然给出了重要指示，优化行政区划设置，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，实行扁平化管理，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。这其中包含的两层意思，再次确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方向。那第一层含义，优化行政区划设置，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管理要更加扁平化，字面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指的就是近些年来啊，一些城市的行政区划更改潮，主要是撤县设区、撤县设市等形式。当然呢，一些城市早已迈出了这一步。2019年9月，浙江省龙岗镇撤镇设立县级市。2019年1月，山东省地级市莱芜划归济南市管辖，设立莱芜区。2017年9月，山东省县级市即墨撤县级市划入青岛，设即墨区。2017年11月，福建省县级市长乐撤县级市划入福州，设长乐区。2016年5月，四川省县级市简阳划入成都市代管。笔者曾在《中国经济强大的秘密藏在每一个县城里》一文中提到，2016年时，中国共有945个市辖区，2019年时增加了18个，2016年时县级市为361个，2019年时增加了21个。而撤县设区就是优化行政区划、扁平化管理的直接体现。既然很多城市都默默在做这件事了，为什么还要在重大决定中强调呢？这背后还有两层意思。一是中央确定了中心城市、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方向，也才会在之前默许了很多城市的这一做法。二是中国很多中心城市的面积啊，尤其是建成区面积太小了，与自身经济体量和地位不匹配。比如深圳，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，在40个大中城市中只比厦门大一些，建成区面积也只有总面积的不到一半，与其经济规模和地位是不匹配的。比如上海，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城市，其土地面积仅排在第35位，而建成区面积占总面积的1/6，与东莞、深圳差别不大，可想而知平均效益有多高。于是啊，深圳向北扩充面积，吞并惠阳、吞并惠州、吞并东莞的声音也不时响起。此外，近些年迅速崛起的强二线城市的面积，比如武汉、郑州、南京等城市的面积以及建成区面积都比较小，而通过合并其他县市镇的物理模式，成为做大经济体量最直接的办法。济南走的就是这条线路，在之前的合肥也吞下了巢湖的1/3。此次重大决定中的这一提法呀，势必再次坚定一些大中城市的信心，未来或许还能看到更多的吞并戏码。那第二层含义呢，再次确定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核心位置，而这一定调已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3.0版本了。说到这里，有必要回顾一下1.0和2.0版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如何淡出历史的。这区域经济1.0时代，1978年到1994年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，11届三中全会之后啊，随着总设计师要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指示，政策、资金、人口都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，故而称为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。这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呢有两个，一是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，1979年深圳从宝安县改制为地级市，并成为经济特区之一，从此开启了中国绝无仅有的城市逆袭之路。二是在东部沿海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放城市，其中1980年设立4个经济特区，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，1988年又新增了一个海南，又在1984年设立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，大连、秦皇岛、天津、烟台、青岛、连云港、南通、上海、宁波、温州、福州、广州、镇江、北海。 外商准入、金融优惠等政策、先进的制造技术、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等红利纷纷流入东部沿海城市，大大加速了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，从而啊让东部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起来。这广交会上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义乌的无所不有的小商品，深圳的股票市场，都成为当时人们争相东南飞的目标。东部沿海可谓是遍地是黄金，遍地是机会。有数据统计啊，1978年到1993年，中国名义 GDP 增长了近9倍，其中东部地区的 GDP 占比从43.6%提高到了50.1%，占了中国的一半之多。但如此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迅速扩大。1978年，东部地区人均 GDP 是中西部的1.7到1.8倍，到了1993年，则扩大到了2.1倍和2.2倍，不均衡现象越来越突出，发展思路不得不转变。那区域经济2.0时代呢？1995年到2014年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。1995年之后啊，中央开始有意识的转变发展思路，从全力支持东部率先发展，转变为各区域协调发展的模式，开启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2.0时代。先是在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、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目标指引，此后呢，各个地区获得政策倾斜变得密集起来了。1999年，着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。2003年，振兴东北战略提出。2004年，中部崛起战略提出。自此，中国被划分为东部、中部、西部、东北四大板块，每个板块都得到了相应的政策支持，并实行差异化规划发展。这三大战略的提出啊，确实提升了中西部的发展水平，尤其是基建投资、交通等方面的改善最为明显。在此阶段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政策事件也成为不小的影响因素，那就是分税制改革。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，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重新划分，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。而分税制带来的另一项改变，就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，在每个省份都上缴一部分资金，由中央统一划分。当然了，更多的资金给到了中西部省份，东部省份大多成为了贡献省。那区域经济2.0时代，历经20年，三大区域协调战略的提出，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有缩小吗？答案是并没有，正相反啊，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依旧在扩大。在全国 GDP 占比中啊，东部的占比一直在稳步提升，1994年之后便一直在50%以上，而中西部占比则维持在20%上下，东部的占比则在2003年之后下降到了10%以下。而转移支付制度不但没有缩小各省份的差距，加上制度执行层面的不规范，也成为地区差距拉开的一个大原因。2011年至2016年间，只有9个省份是净上缴，除了辽宁，其他8个省份都位于东部，有22个省份是净补助省份，这都是经济发展不发达的省份，除了海南和河北之外，全部都来自于中西部。而在人口流动上呢，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完全没有停下来的趋势。在市场配置资源要素流动的规则面前，利用行政手段抹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再次败下阵来。那困局不能突破，只能再次转变思路啊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3.0时代，2014年至今，区域中心联动发展战略。其实啊，早在2013年，中央就有了转换思路的想法，即一带一路大战略的提出，国内设立多个节点和枢纽城市，与国内外城市联动。之后啊，国家不再强调中东西东北大区块的战略，而是转向更精细化的经济带、城市群、都市圈以及中心城市的联动发展，以中心城市为排头兵，带动周边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，都市圈城市群之间再发生经济联动，从而产生规模效应。这期间最明显的就是国家对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政策红利的释放。短短5年时间，国家就颁布了5个国家战略、4个国家中心城市、1个千年大计雄安，以及超过10个城市群规划的相关政策。可以确认，区域经济已经进入了3.0时代。尤其是在今年，对于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重视，为此后的区域经济格局奠定基调。2018年11月，中央巡视组对引领作用不强的济南、南京等省会城市作出批评。2019年3月，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。2019年8月，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，指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。如果你对政策足够敏感，你会发现国家很早就直白地喊出来，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未来的重中之重，往大城市去，往中心城市去。与2.0时代的四大板块协调发展不同，3.0时代突出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更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和经济规律，也能在政策倾斜、产业联动发展上做到更加精细化。而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啊，大都采用了这一模式，聚集和非均衡才是发展的主流。比如美国 TOP25 的大城市创造了美国一半的 GDP， 比如日本占国土面积不到 3.5% 的东京都市圈地区创造了日本1/3的 GDP。 这一规律放在中国呀，也同样适用。比如近两年的抢人大战，大中城市吸引人才与国家的新战略是相匹配的，因此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制止。观察这40年的中国区域格局变化，不能说政策主导全部错误，只能说一种发展模式只适合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适用。比如在80年代，那时的中国经济必须找到龙头区域、龙头城市，探索经验，做出表率。而到了高度全球化的当下呢，市场的主导作用就必须要显现出来了，行政手段只能作为补充。这也是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另一种表现。而在区域战略3.0中，又有两个地区成为重中之重，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澳大湾区，两者在获得政策红利基础上融合动作也更加迅速。近来啊，也是动作不断。2018年9月，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启动 ，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一网通办开通。2019年7月，南通新机场列入长三角一体化规划。2019年8月，深圳获批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。2019年10月，长三角吸纳安徽省黄山、蚌埠、六安、淮北、宿州、亳州、阜阳七个城市加入。2019年10月，长三角示范区先行启动区660平方公里，包括金泽、朱家角、里里、西塘和姚庄。